弟兄姐妹平安，总算来到第四堂了。谢谢诗班的献诗啊，我也借诗班献诗的机会，先跟各位啊祝贺圣诞快乐。一年到了最后一个月，几乎。教会都在忙圣诞节的事，可是呢，忙着忙着，明年又来了，求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活泼的灵啊，让我们每一次都甘心乐意地献上我们所有的来庆贺他的降生。今天第二堂，我们在刚刚领会带我们读的经文，在21章约翰福音1到14节，我们的题目是显现。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到了第14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3次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从20章开始，复活以后，他显现3次向门徒。耶稣的显现有没有目的？你想不想看耶稣显现？想还是不想？大声一点。但是他有目的哦，你吃得下去吗？这是一个套装啊，你一套一套的吃啊。显现，我们都盼望我们有机会经历像门徒一样，耶稣向我们显现。这一次的显现特别记载了7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。这7个门徒刚刚经历到在20章耶稣第3日真的照他所说的复活了。可是耶稣在复活以后的显现是不定期的，他老兄什么时候显现，你也没办法掌握。他说来就来了，他说走又走了。其实显现这一次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有一个很稀奇的目的。我们从显现这个主题试着把这整段的经文能够连在一起，我觉得这7个门徒特别是彼得在其中，老板不见了，以前3年半朝夕相处，这一下子我们要干什么？你会不会想这个问题？还要不要跟着他继续他走之前交给我们的托付？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24章最后一章，他会记载到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个应许的圣灵。 约翰福音没有记载，也许第三次是发生在路加福音24章等候圣灵降临之前。这是一个很彷徨的时代，他有老板，但是老板不在了。老板前两次显现了，他真的复活了，但是还会再显现吗？我们到底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？这七个人，圣经写在第二节，这七个人的名字：西门彼得、多马、拿但业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还有两个门徒。下面有四个字，什么？都在一处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把它highlight 起来。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：我们也和你同去。和你同去，又是四个字，方便的话你也把它 highlight， 把它注标注起来。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在耶稣受死复活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中，这是第一个小组在加利利，七个人。小组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不管过去现在，不管你彷徨害怕，还是要继续往前走，第一个条件是要什么？要在一起。在一起要干嘛？在一起。前面要怎么办？在一起。听懂了吗？在一起比要干嘛还要优先。你能听懂吗？我们家人在一起，每一个人每天正常都要回家，对吗？回家干嘛？干嘛？在一起干嘛？你看，答案你都知道。回家，其实现在回家，每一个人拿自己的手机，好像没有回家，但是什么？在一起。在一起其实是复活以后一个神再一次彰显他自己在他的子民中，在他的教会中所存的心意。七个人在一起，然后彼得说：我去打鱼。为什么要去打鱼？他只会打鱼。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没路走了，没路走的时候走什么？走你会走的路，这样很难吗？那走路要去打鱼，好不容易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对吗？现在又要回头打鱼，那真的要打下去吗？重点来了，不打下去那又要怎么办？老板也没有新的交代。这七个人在一起三年多，我觉得他们建立了一个彼此的信任，重不重要？然后其他六个人说：我们也去打鱼。你告诉我，其他六个人都会打鱼吗？不会，不是全会，有的人是没有打过鱼。我们也去，去干嘛？打鱼。你不会打，去干嘛？打鱼。 你不觉得这七个人在一起很好笑？小组在一起也很好笑，因为七个人有七个想法，对吗？七个人有七个不同的专业，对吗？七个人有七个人各自关心的事情，对吗？那我们要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小组长，你做什么？哼，我们跟你一起做。你觉得这样一个开始会不会很有意思？可是教会小组团契却是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怎么样向他们显现一个很重要的起点。意思就是说，约翰福音记载他向门徒第三次显现，不是像一个人，不是像属灵的人，不是像那个神特别拣选的人，他是像七个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人，可以吗？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没事干神就不会找你哦。但是要什么？在一起。感谢主，当他们在一起去打鱼的时候，彼得是一个很有领袖气质的人，虽然他也不知道要干嘛，他只会打鱼，他就去打鱼，别人就跟着他打鱼。我在想，一个做带领的人，小组长，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真正要怎么带领，对吗？在座有没有小组长？没有啊。请问贵教会的小组长是潜到海里面去了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我们要怎么做，可是当他们聚在一起去做一件大家去做的事情，第四节，耶稣在岸上，他们打鱼一整晚，什么都没打到。圣经有讲一句话，第四节，当他们要去打鱼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不知道是耶稣。请问你，他们都是晚上打鱼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前面一句话，整夜没有打到什么，第四节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在那边站多久了？你只有两个选择，刚来，第二个呢？整夜。你们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？哦，耶稣整夜在那边，看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打到，然后就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打到。他们就撒下网去，死马当活马医。圣经记载啊，这是第二次，你记得吗？路加福音第五章开到水深之处，有没有？那一次也是整晚没有打到鱼，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个场景我想在座的七个人都不容易忘记。结果又碰到一个他们不确定不知道是耶稣的，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，然后就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注意看啊，这个小组是怎么操作的啊？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我们姑且把他当成这个作者约翰，对彼得说什么？是主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！这七个人里面啊，谁是组长？彼得。 他们七个人看到有一个人在岸边，但不知道是耶稣。结果耶稣教他们怎么打鱼，结果真的有效果。这一件事情，第一个有感觉的是谁？约翰。约翰说，是主。前面说，他们都不知道是耶稣，他第一个认出耶稣。小组里面这七个人对主、对耶稣那个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最敏锐的是谁？约翰。小组七个人一定有一个约翰，但是约翰不一定是小组长。有意思啊，什么叫做小组长？小组长啊，就是你不一定是最容易、最快、最敏锐对主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的那一位。可是小组需要上帝预备这样一位约翰，是主。当他这句话一说出来，第七节，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然后呢又来了什么？听，优秀的小组长，你不一定是最属灵的，原谅我这样讲，但是你一定要能什么？听。听谁？听那个比你属灵的人，比你敏锐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小看彼得哦，彼得有一个能耐，就是他能够越过自己的缺点、软弱，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、强项，然后帮助小组、帮助他自己，跟耶稣基督更加的靠近。他就什么？一听是主，他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啊，其余的门徒还剩几个？五个。离岸不远，约200肘，200肘一肘大概是0.5公尺，200肘就是100公尺，100公尺应该是这个视力可及的地方，就在小船上把那个一网的鱼拉过来。其他五个人干什么？一个说是，一个帮助，一个说负责任，另外一个就扑通就跳到海里。他跳到海里就想要赶快游到岸上，因为谁在那里？我要告诉你，第一个认的不一定是动第一个行动的人，对吧？第一个行动的人不一定是第一个认出耶稣的人。我最欣赏的就是那其他五个人，你觉得呢？ safe 对吗？最稳妥，在那个小船上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后面都是鱼，有没有？我也不负责任，我也不负责跳，我就跟着，不不不不，把上帝赐给我们小组的恩典通通什么慢慢的跟着带到岸边。你告诉我，这七个人有没有一个很自然的配搭？配搭是慢慢形成的，它不是一个管理的结果，它是一个在一起一同打鱼、一同认不出耶稣。有人先认耶稣，有人赶快要去靠近耶稣，另外的人就陆陆续续的跟着来靠近耶稣。它是有一个过程。上帝真正的作为不一定是及时雨。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啊，这本书 它的名字叫 Slow Church， 这个慢悠悠的教会。我不是说教会要慢悠悠的啊，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他说从创世以来，神的作为都需要一个充足的时间来酝酿，要不要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对吗？爱是凡事忍耐，对吗？你告诉我，忍耐从时间的轴，它暗示了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什么？等啊！忍耐要干嘛？等啊！你是带孩子在家里面淘气的时候，你要干嘛？忍耐啊！你除了忍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凡事忍耐啊！打完了他还要忍耐呀，对吗？然后呢，又有恩慈。其实你要知道，上帝掌管这个世界，上帝掌管万有，时间在他手里，我们可以加快，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是加快，他是不停的看，不停的等，不停的跟。神动我动，神不动我就什么？不动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对吗？有多少人？数的男丁60万，那么他们说连家人一起算进来200万，12个支派。他们在旷野行走，像一个军队一样。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安营扎寨，什么时候要拔营起行？跟谁？云柱、火柱。云柱火柱升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拔营，要起行。云柱火柱停下来，不管是白天晚上停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也就要安营。你告诉我清不清楚？清不清楚？但是这里面有个玄机啊。在座有没有晚上不好睡觉的？有啊。你好不容易晚上睡很熟，睡到3点多，哦，那个火柱起来了。那不是你耶，200万人都要什么？都要起来。你会不会骂？忍耐。啊？然后他们到了一个泉水旁边，结果泉水是苦的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云柱火柱不动啊，怎么办？忍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教会，一个团契，一个小组，一个复活以后属上帝的群体，他不只要配搭，他也要什么？在一起，他也要彼此同工，他也要彼此接纳。这个接纳不是你好我好，这个接纳就是不会也要参与，会不一定做得好，做得好的不一定在做，听懂了吗？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耶稣在哪里？他在看。你觉得这个场景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啊？你们常常觉得耶稣不在，他在。你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他在。你做错了，他在。你们配合的好不好， 他还在，这样懂了吗？复活有个很重要的上帝的作为，就是在属他的人当中一步一步的写明他自己的心意，一步一步的继续带领他们，联络他们。好了，那五个人把鱼拉到岸边，第九节他们上了岸，上了岸以后，第十节耶稣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。请问你，耶稣在岸边做什么？因为他第一句话问他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，对吗？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打到鱼，那么下去我告诉你们怎么打。当他们在打鱼的时候，耶稣在干嘛？在预备他们吃的，对吧？他们缺少的，上帝复活以后继续的预备。其实耶稣已经有鱼了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他说你再拿几条过来。你觉得耶稣缺不缺我们的鱼啊？不缺。但是他要不要我们的鱼啊？要。他有没有鱼啊？有。你不觉得这个很滑稽吗？这个叫没有效率。这就是我们的脑子。但这个不是复活主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学一件事情，让主来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复活的主继续的在我的小组、小家，在我的团契、在我的教会里面做成这个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做成的事，叫做默合，对吧？你告诉我默合容不容易？哎呀，我在教会碰到一些人，这两个人一见面就错开，然后没有表情，然后一走过以后，哈，灿，这个笑容马上就出来了。只要他们两个一碰到就变脸，也不讲话。但是两个都还在教会，绝对不要同一个组，然后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千交代万交代，我绝对不要跟那个人同一个房间。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哇，我觉得内湖堂真的不一样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样的软弱，可是神复活的主，他依然一步一步的预备我们在地上各样的需要。第十二节，预备好了拿鱼，那一天可能厨师应该就是耶稣，对吗？你告诉我，彼得他跑上岸去，他做了什么？我来了，然后呢？吃。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在主面前属主的群体，耶稣要什么，他的显现，他主要是要做什么。十二节，你们来吃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什么？是主。从不知道他是耶稣到约翰认出来是主，到彼得一下子束腰就跳到水里要去主那里，到最后所有七个人都确定他是谁，他是主。可是你们要注意啊，其实复活的主他的容貌跟复活之前是什么？是不一样的哦。因为耶稣在二十章向那几位姐妹显现的时候，姐妹是什么？认不出他来，是要他叫他的名字，他才哦，原来是主。重点在哪里？ 重点在上帝向他们显现，复活的主显现，主要的目的让他们认出主一直与他们同在，对吗？你知道他在，你不知道他在，你认出他，他在，你认不出他也在，你没有鱼他在，你满了鱼他也在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个福音啊？十三节，耶稣拿饼和鱼给他们。最后一句话，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约翰特别要把这一段记载在这里。这一次的显现，耶稣自己成全了第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小组。这个小组是一个同工的小组，门徒的小组。你告诉我，这一次对这七个人来讲，到底他们得着什么？照我想，他们三年多跟随的主还在那里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经历什么样的事情，不管是家、学校、职场，或是其他，弟兄姐妹，复活的主，他复活主要的一个心意，是让你永远都知道他与你同在，他与他的教会同在。十五节开始一段很有名的圣经，有人说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复活的主留给教会的第一波的遗产。那复活主复活了以后升天了，他就不容易找到他，但是他在升天之前，他留给教会的产业啊，遗产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？他向继续向属他的百姓显明他自己，供应他们各样的需要。这是第一部分到第十四节。第二部分是从十五节，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，这里提到很有名的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这是第二部分的遗产。第二部分的遗产是什么意思？他问三次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看过一些论文啊，专门讨论这些是哪些。怪怪，写了二三十页，就要确定这些是哪些。看完了以后，还是不那么清楚这些是哪些。有人说，这些是指的鱼，因为看得见摸得到，而且是好东西嘛，是祝福嘛，是他们需要的嘛。有人说这些是指彼得怎么看其他上帝留给他的那一些同工，他们都在一起，意思要预备他成为一个他的心里他的眼中不再是鱼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这一群神留给他的同工。但是同工也好，鱼也好， 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彼得，因为他是一个关键人物。你告诉我，一个教会、一个团契、一个小组，需不需要一个关键人物？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？少了一个关键人物。美国现在，我觉得这个人物也不怎么关键。你慢慢会发现，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人物，像彼得一样，难啊，难啊。所以这是恩典，但是从复活主的角度，这是神的遗产，他留下来了，就看你怎么拿，怎么用。这个遗产是什么？神留给教会，留给神的百姓，真正那个做群羊的牧人。你觉得这个关不关键？关不关键？大卫王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？是好牧人啊。那他问他 三次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最喜欢彼得的答案呢、啊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什么？是的。他三次的回答里面都是说，主啊，什么？是的。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用英文翻译就是 Yes。 你爱我吗？ Yes。 比这些深吗？ Yes。 这些是什么？ Yes。 听懂了吗？管他是什么，反正我就是什么？ Yes。 这样的人，这是遗产呢。我们现在要训练的服侍教会的人，服侍主的人，要什么？ Smart。 要聪明，要敏锐，要看见问题，要能够解决问题，要能够有足够的知识认识。这些都有了以后，结果有一样东西没有了，什么？ Yes。 因为他什么东西？ Wait， 等一下，我好好的祷告祷告，我思想一下，我预备一下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啊，第三次再问的时候，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的 yes 是真的。我觉得彼得是一个真正他的灵，他的灵性是敞开的，他的灵性是明亮的，对吗？对吗？他在上帝的面前毫不隐晦自己，对吗？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品质关键吗？关键吗？你现在看到台湾，看到美国，看到中国，看到日本，这些所谓政坛的台面上的人物，用圣经彼得的标准来看，一个都不够看，一个都不够看，对吗？你看不到他里面，他讲的是不是真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他讲的做不做得到，没有人知道。弟兄姐妹，还好啊，还好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走我们的路。好，当这三次问完了以后，耶稣要预备第二个产业是什么？就是留下好牧人。其实好牧人 除了 yes 以外，他还有一个特质，这是耶稣的交代。耶稣三次都讲了一句话，你什么？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有人在羊跟小羊中间做一些区别，这我没有意见，但是结果都是羊，对吗？我把这个场景还原一下，你爱我吗？ Yes， 去扫厕所。你爱我吗？ Yes， 站在前面做招待。听懂我的意思？羊要什么你就做什么。爱我吗？弟兄姐妹，爱是用来服侍羊群的，这样公道吧？耶稣爱他的羊，结果什么？为羊舍命。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，我听过不止一个神学家他讲什么叫做爱，他说爱是不需要分析的，这样明白吗？我举个例子啊，你们知道所有的色彩啊，不管什么颜色，都是用三个原色配出来的，黄、绿，还有什么？红？黄？不是啊，黄、红、蓝噻，红、黄、蓝，黄、红、蓝，红、黄，好，一样。三个原色，所有的颜色都可以从这三个原色配比配出来，但红色怎么配？黄色怎么配？原色是不能配的，所有的色颜色都从它来，但是它就是它。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什么叫做爱？你知道，当你这样问的时候，你的脑子就说什么叫红色？原来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对神的爱，我们对羊的爱，这个爱本身是所有其他之后衍生的言语、行为、动作的什么原色。所以任何时候你在这些事上你有了疑惑或者有了迟疑的时候，其实你要问的是什么？你的那个原色还在不在？你有了这个原色，你的世界是彩色的，不是吧？所以喂养我的羊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，复活以后显现，留下来很珍贵的产业，对吧？这个你不怀疑吧？而且他对彼得啊有一个托付，有一个勉励。第十八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哎呀，这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讲太真实了。如果你们把这句话套在彼得身上，彼得爱主吗？爱。 Yes， 喂养我的羊，我服侍我的羊，没有问题。可是彼得整个人生的服侍，羊群的带领，很自然的跟着他的成熟的过程分了两个大阶段。第一个大阶段就是什么？有热情，有冲劲，愿意为主付上摆上代价，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后来那个阶段他不是这样的，后来那个阶段他愿意听别人的，当他得到权柄之后，他愿意什么？让别人来约束他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一件 属灵的事情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，不管你经过什么过程，你最后成为一个群体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，所有的人都愿意听你的，你也真的可以做出比大家都好的决定，做出比大家都好的成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最需要什么？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比灵性啊，就是看你在那个时候愿不愿意受别人的约束。难还是简单？全世界现在在那个最上面的领导人都缺这个，对吗？对吗？你觉得这个重要吗？我去过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牧师，我跟他很多年熟悉。那个教会后来发生了一点事情，我去了那个教会以后，教会的同工跟我说：“长老，你跟牧师讲一下嘛。”我说：“讲什么？”他们就把一些事简单的告诉我：“你去跟他讲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要我讲？我是外人啊。”他说：“他只听你的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讲，你怎么知道他只听我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讲了没用，因为他也不一定会听我的，但是他会很客气的不听我的。”所以，我领悟一件事情，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位置上。耶稣是这样，彼得是这样，爱是这样，对吗？对吗？你告诉我，爱要不要受委屈？要受多久的委屈？数不完呐。那又怎么样？它是原色，这样懂了吗？你没有地方去哭诉的，你爱，所以 OK， 委屈 OK。谢谢上帝，这是第二个部分，人。第三个部分，他留下的产业，在24节到25节，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前面整个约翰福音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，就是约翰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什么东西？圣经。约翰福音，约翰写了圣经。所以其实第三个产业也是最核心的产业，是把这些门徒，这个七人小组开始的门徒，他们把他们在复活之后回溯这几年跟随主听的、看的、想的、说的，最后耶稣把他们交代，把这些事记下来。20章23节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同在，牧人，第三个，圣经，你就大大方方的做一个耶稣复活以后教会的羊，教会的同工，教会的牧人。我们总有路可以走，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光景，都在一处。愿上帝赐福给内湖。我就一直在想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来了。 你们什么时候才肯放过我？在座的可能在内湖久一点的，有没有在这里超过20年的？有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都可以退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求主为你我们预备牧人，更多的关键的牧人，为我们预备更渴慕上帝的话语，看重上帝的话语，遵行上帝的话语，更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在，供应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指教我们，然后扶持我们，这样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建造的就枉然劳力。愿主赐恩福，将你的平安恩惠加给教会，加给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加给每一位侍立在你面前的仆人使女。愿主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做成你的善功，荣耀你的圣名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